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《真道分解》现在开始。每天30分钟时间，让我们安静地来到神的面前，聆听圣经的话语，学习神给我们的教导。最近我们看的是约书亚记，这是张德仁牧师为我们讲解的经卷，22讲的内容，今天呢来到了第15讲。我们要看的是约书亚记第11章，这一章的经文，从中学习重点。听众朋友，预备好圣经，也预备好自己的心，我们就来聆听张牧师的讲解。
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。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，使他们四境平安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，一句也没有落空，都应验了。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《约书亚记》。
欢迎来到《真道分解·约书亚记》，我是张德仁。《约书亚记》10章到12章记载着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之后的南征北讨。我们上一回看到了《约书亚记》10章第21节，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10章22节。我们请翻到约书亚记10章第22节，22节到27节，我们看到我们面对生命中的仇敌，你可以说那个仇敌是魔鬼，或是各样邪恶的势力。我们不要过分恐惧仇敌。10章22节说，约书亚说，打开洞口，将那武王从洞里带出来，领到我面前。23节，众人就这样行，将那武王，就是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耶莫王、拉吉王、伊基伦王，从洞里带出来，领到约书亚面前。带出那武王到约书亚面前的时候，约书亚就召了以色列众人来，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，你们近前来，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。他们就近前来，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。约书亚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应当刚强壮胆，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。为什么约书亚要叫与他同去的军长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呢？当然，我们从下文来看，似乎约书亚希望克服军长们心中的恐惧与惊惶。这武王可是赫赫有名的，如今把脚踏在这武王的颈项上，不只象征着日后的胜利，也要这些军长学习胜过对仇敌的那个恐惧。在新约雅各书4章7节，雅各也曾经鼓励弟兄姐妹说道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对魔鬼不要有过度的恐惧。接着，约书亚记十章二十八节到四十三节，就看到一段记载，是攻打诸城的记载。攻打马基大，攻打利拿，攻打拉吉，攻打基色，攻打伊基伦，攻打希伯伦，攻打底壁。四十节，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，就是山地、南地、高原、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，没有留下一个，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，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。约书亚从加迪斯巴尼亚攻击到加萨，又攻击歌山全地，直到基遍。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，并夺了他们的地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。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。从最后一节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在这个阶段，攻击的目的是在于摧毁这个地区重要城邦的军事力量，而不在于战后立刻占地居住。因为他们后来四十三节说又回到吉甲的营中。征战是一个过程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好像一步登天似的获得全面性的胜利，但是我们会慢慢得胜的。好，这个是第十章，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开始开花结果了。接着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十一章。我说过，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呢是一段南征北讨。第十章主要讲的是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在南方的战役。当然，这南方的战役有一个首领，那就是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。到了第十一章是北方的战役，北方的战役呢也有一个首领，名叫做夏索王耶宾。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都是在讲北方的战役。那么夏索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它是在该区域里头一个最重要的城市，它是古代商道的汇集之处，所以夏索的地理位置呢是非常的重要的。那么第十一章呢，我们来看第一节，夏索王耶宾听见这事，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、申伦王亚萨王与北方山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，并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。第三节，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，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西魏人。第四节，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，人数多如海边的沙，并有许多马匹车辆。第五节，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，一同安营，要与以色列人征战。在先前第十章，德人也提到，敌人似乎是很团结的，但常常神的百姓像是一盘散沙一样，不合一。面对北方的征战，先前第十章在南方的战役里，十章二十五节，约书亚才对军长们说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惶，应当刚强壮胆。但并不代表好像获得南方战役的胜利，从此约书亚就不再有恐惧了。人 常常是起起伏伏的，此刻刚讲了，下一刻可能又害怕了。我们需要时刻依靠神，神也时刻接纳我们。11章第6节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你不要因他们惧怕，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，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，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刚才说第10章第25节，约书亚不是才在那儿勉励了军长们，要他们不要怕呢？那么为什么面对北方的战役，到第11章第6节，神要勉励约书亚不要害怕？一定是约书亚有在害怕吗？然而这位神是极有耐心的神，人起起伏伏，神说了又说，但神很有耐心的，他等待我们成长，等待我们成熟。这里说的，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，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。这句话是一个很大的信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迦南地的军事的设备远比以色列百姓的进步太多了。所以当神说，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，用火焚烧他们的什么车啊？战车。这会不会太可惜了呢？其实神是用心良苦的，神要防止以色列为自己储存大量的军事武器和战车部队，因为人若是如此，终究会依靠这些东西而不依靠神。你我可以从士师记里头的基甸的故事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在士师记第7章里头记载着基甸的故事。神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太多，我不能把米甸交在他们手中。神不把敌人交在以色列百姓手中，是因为以色列的军队太多了。为什么呢？神说，免得以色列向我自夸，说是我自己的手救了我。弟兄姐妹，神是如此看重我们在征战、在侍奉当中，我们的心态如何？是否有倚靠神的心态？在《申命记》第17章第16节，也特别提到，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。为什么？加添马匹，加添武器，增加军事设施，这个是属世的方法。但神要的是他的百姓有倚靠他的心，这就是最大的武器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再回来。欢迎回到真道分解约书亚记，我是张德仁。今天我们看的是约书亚记第11章。接着我们看约书亚记第11章的第7节。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。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，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，到米斯利弗马因，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，将他们击杀，没有留下一个。第9节，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， 砍断他们马的蹄筋，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。感谢主，约书亚听话，听神的话。约书亚没有觉得太可惜，没有为自己储存大量的军事武器和战车部队，他要的是依靠神。接着我们看第十节，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，用刀击杀夏所王。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。十一节到第十三节，我们看到约书亚就用火焚烧了夏所。那么为什么只焚烧夏所呢？我们看到第十三节特别提到，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，除了夏所以外，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，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了。当然因为夏所是带头作乱的，带头抵挡以色列百姓的，这里也凸显凡是抵挡以色列的城都遭到了毁灭。对今日信徒而言，也代表了神对抵挡他旨意的那种不悦还有审判。那么也许你会问说，那么如果北方的为首的夏所是被焚烧的，那么先前第十章的耶路撒冷为何没有被焚烧呢？因为第十章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他也是为首的。很有可能神对耶路撒冷城没有交代要去焚烧，是神特别的心意。在南方，神对耶路撒冷有特别的心意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十四节到十五节。十四节说到说，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，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，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，直到杀尽，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，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，约书亚也照样行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。这两节让你我看到了以色列百姓胜利的原因的那个关键呢，是因为他们小心翼翼的顺服神的话，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。我们今天，我们是否也愿意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小心翼翼的呢？诗篇119篇11节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再来11章16节一直到十二章二十四节是一段总结，讲到了地理，讲到了时间，讲到了战争的态势，讲到了特别的任务。首先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谈到的是地理，在十六节说到约书亚夺了那全地，那么以下的描述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的一个描述。那么接下来十一章十八节呢是讲到时间，其实我们看约书亚记好像节奏很快，但其实以时间来说是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。十八节说，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，在进入迦南以前呢，神已经为他们定下了征服的计划，就是不在短期内呢灭尽敌人。为什么呢？其实神有特别的心意，如果你还没有预备好，神就不会给你。 我们看出埃及记第23章28节到30节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，我们来翻一下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，好，我们翻到28节。28节到30节说啊，我要打发黄蜂，这黄蜂呢指的是埃及哈，飞在你前面，把西魏人、迦南人、赫人撵出。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恐怕地成为荒凉，野地的兽多起来，害你。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等到你的人数加多，承受那地为业。从这里可以看到，一切都有上帝的美意。为什么神让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？因为以色列百姓还没有预备好，如果就打胜仗了，其实很多地方没有办法经营，荒废了，野兽多了，反倒对他们生命造成威胁。好，那么19节到20节呢，就提到战争的态势。除了基遍之约之外呢，其余的城邑都是攻下来的。当然19节到20节也让我们看到迦南人他们宁愿征战而不要和平，不像基遍人。21节到22节是一段特别的任务。什么任务呢？在当中提到了亚纳族人。亚纳族人是有名的巨人。过去他们是10个探子带回恶信给摩西。他们说到他们看到亚纳族人，然后呢他们看自己就好像是蚱蜢一样。但如今我们看到，你要相信神的话还是相信人的话呢？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相信神的话，如今亚纳族人是他们手下败将。当然还留下了一些伏笔，因为11章22节提到在加萨、加特、亚什图还有留下一些。23节是一段结语，11章23节，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，夺了那全地，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，将地分给他们为业。于是国中太平，没有征战了。这段结语呢，其实不是指以后再没有战争了，指的是以后再没有重要而且大规模的战役。因为如果你看4世纪第1章，你就可以知道仍然有个别一些抗拒上帝百姓的一些区域存在，而且还有一些城市呢没有被完全的征服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先看到第11章，下一回来看第12章。我们下回见，我是张德仁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，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。
经过了连长的征战，神赐给以色列人得胜，以致呢很快哈，主要的战争呢就会完成，那么以色列人呢也可以进行分地的安排。 张德仁牧师要帮助我们来看呢，约书亚记十二、十三这两章经文的重点，就已经呢开始进入到以色列人分地的部分了。请弟兄姊妹呢自己也多做预备哈，先看经文的内容。听众朋友呢，可以参与真道分解节目的互动，或者读圣经的时候有什么疑问呢，都可以提出。你可以登录良友电台网站，在真道分解节目的留言板上呢交流互动，或者是提出问题，又或者是可以发电邮到这个地址 ezhendaohlingyou.net 真道 @良友.net。你也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无需邮政编码，写给李崇恩收或者写给其他老师收都可以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读经生活天天操练，愿神赐福保守你，再见。
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，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，网站地址2.729ly.net 2.729ly.net。
哇，我找到了。
哎，你找到什么啊？
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，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，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，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！
哇，那我也要下载
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
Yeah.